AV 拍摄指南 B 衣服中篇第27集。乔乔还趴在梁继泽膝头一抽一抽的哭，他打算就这么低着头把这条戏混过去，最好拍完了梁继泽都不知道他是谁。他就这么想着，却忽然觉得下巴处抵着了什么硬硬的滚烫的东西。乔乔愣了足足有三秒，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梁继泽的鸡巴勃起了。没错，就在摄影机面前，众目睽睽之下，抱着乔乔勃起了。
哎呦，塞北的那场大雪朕从来不曾忘记。
梁继泽声音平稳地说着台词，甚至连呼吸都收放得恰到好处，没有一丝的紊乱，让人根本想象不到他勃发的鸡巴正抵在跟他搭戏的乔乔的下巴上。随着梁继泽胸腔一阵一鼓，正隔着一层戏服缓慢摩擦着乔乔细嫩的脖颈。梁继泽接着又说了些什么，乔乔已经完全听不进去了。他手脚冰凉，生怕被人发现，只好僵硬地保持原有的姿势，一动不动。但男人显然不知满足，胳膊正渐渐收紧，强迫乔乔更紧地贴在他狰狞的鸡巴上。从导演和外人的角度看，正是一段温情的情人之间的絮语。乔乔百分百确定，梁继泽早就认出他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或许第一次照面，乔乔就被他发现了。只不过，梁继泽没有当场表现出来。他看出了乔乔的意图，然后却默默地撒好了自己的网子，像一个深谙山林的猎人一样，等着乔乔无知无觉地撞上来。他享受这种狩猎，沉溺其中，甚至还激起了他的兴致。
梁先生，
乔乔忍不住在摄影机拍摄不到的角度悄声开口求饶，
别这样。
淮南水患也是阿瑶你乔装打扮替朕铲除了诸多贪利，才有了后来的鱼米之乡。
梁继泽慢条斯理地说着台词，表面上似乎对求饶毫无反应，但乔乔却敏锐地感觉到脖颈处的鸡巴又胀大了一分。乔乔自暴自弃起来，
硬吧硬吧，反正你现在什么也干不了，一会儿拍完了尴尬的是你不是我，我看你怎么站得起来。
话刚说完，乔乔就感觉自己背对摄像机的右胸被人捏了一把。他猜梁继泽用的劲儿应该不小，如果不是胸前垫的东西，这么一下应该挺疼的。但梁继泽估计也没想到乔乔今天带了个假胸，一把下去后全是海绵，让原本游刃有余边念台词边耍流氓的男人也猝不及防地卡了一下壳。好在梁继泽毕竟18岁出道，演戏演了20多年，经验丰富，那一下卡壳被他恰到好处地处理成了说到情深处时欲言又止，把一个深情的君王演绎得入木三分。导演看着摄像机里的镜头差点泪流满面，心说怪不得梁影帝烦透了阮清，就阮清那个贴上去的劲儿，梁影帝怎么可能施展得开。你看看现在 既有皇帝的深情款款，又有阿瑶的欲拒还迎，这种演绎方式比原来的高出不知道多少去了。阮青则气得脸色通红，抬脚踹翻了旁边的一个凳子，但他总算还没有失去理智，深吸了好几口气后冷静了下来，葱白的手指攥得微微发白，咬牙切齿地问，那个贱女人是谁？经纪人回忆了一下，还是摇了摇头，我还真记不得见过她呢，估计是哪个小公司的野艺人吧。不会的，小西是从影视基地找的人，八成也是来拍这个片子的群演龙套，你去查一查，叫什么，从哪来的，都给我查清楚。阮青眯眼看着远处悄悄被梁继泽抱在怀中的身影，眼里的恶毒几乎要满溢而出，我非要让他知道这里到底是谁的地盘。场外导演的兴奋激动丝毫不能缓解悄悄的窘境，他被梁继泽半搂着，与男人饱含侵略意味的羁绊只隔着一层薄薄的衣料，这样近的距离下又是抵在乔乔最敏感的脖梗，热度与形状都化作实实在在的触感，想忽略简直就不可能。他从没有觉得一条戏这么长过，热度烘得额头都开始冒汗，偏偏梁继泽的手丝毫不肯放松，看似轻松缱绻的一个搂抱，暗地里却是半分不容乔乔震动的绝对掌控。若不是乔乔借着宽大袖袍的遮掩拼命用手抵着梁继泽身下的石凳，恐怕他的脸现在已经被男人恶意的完全摁到胯下去了。
卡，很好，大家辛苦了。
庭外大喇叭忽然传出导演的声音，两个助理也正举着遮阳伞要从桥上过来接人。乔乔长松了一口气，刚要名正言顺地把男人推开，却感到手腕一紧，接着他却听到头上男人慢条斯理的声音，
加长半分钟。啊，
导演愣了一下，接着反应过来，
哦，我明白了，就在这儿收，确实有点仓促，后期配乐都嫌短，来来来，摄像呢？
摄像机继续嗡鸣起来，乔乔简直欲哭无泪，手腕震了两下，更是根本震不开。男人这次动作更大，直接弯下腰把乔乔搂在了怀里。外人看来，这不过是戎马半生的魏明帝在即将处死今生挚爱的痛苦中下意识的一个拥抱，但站在乔乔的角度，现实远比电影情节更加的可怕。因为梁继泽趁着搂着他的机会伏在他的耳边轻声地说道，
乔乔，我终于抓到你了。
乔乔，这是第一次乔乔觉得自己的名字念起来竟然可以令人毛骨悚然。梁继泽居然知道他的名字，他怎么可能知道，他怎么会知道？但梁继泽似乎并不在乎乔乔怎么想，他甚至轻柔地扣住乔乔的后脑勺，将他向自己的怀里拢过去，深情的仿佛拥抱的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替身，而是他真正的毕生所爱。
101，我的休息室。
男人嗓音极富磁性，这样贴近耳朵的低语直挠的人骨头发软，
你要干什么？
乔乔只好同样趁着搂抱的姿势低声问道：
干你。
如果我不去呢？
梁继泽急不可闻地笑了一声，没有回答，只是缓缓松开了怀抱。而导演也恰到好处地喊了咔。
非常好，非常完美。
导演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这段我要放在预告片里，动作气氛太到位了。
片场热闹哄哄起来。之前举着遮阳伞的助理再次向胡欣婷走来。
我不去，你放开我。
乔乔想赶紧离开这个坑爹的片场，但手腕被男人牢牢攥着。他使劲挣了一下，男人纹丝不动，带着引诱人堕落的奇异力量。
或者你想让整个娱乐圈都知道你拍了一场戏就把我弄成这样。
他意有所指地拉着乔乔的手摁在了他仍然勃起的鸡巴上。一瞬间，不知道是羞愤还是别的什么情绪作祟，乔乔猛地一把甩开梁继泽的手，气得胸脯都在上下起伏。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自制力一向很好。
梁继泽不急不缓地说。乔乔顿时明白了梁继泽的意思，他几乎要吐血。这人明晃晃地拿着他的前途来威胁他。梁影帝一向跟娱乐圈里的蝇营狗狗花边丑闻绝缘，真爆出这么一档子事儿，那不知廉耻借机上位的帽子可不就只能扣在乔乔的头上了吗？别说娱乐圈，说不定辛巴娱乐都不会要他了。
最好快一点。
梁继泽瞟了一眼乔乔身后还有十来米就走到凉亭的几个助理，
否则就要被人看到了。
乔乔心里天人交战，他一边唾弃自己没有原则，这么轻易就被胁迫，另一边又安慰自己，反正不就是睡一觉，也没什么大不了。两边各自开辟战场，厮杀的火热，难分胜负。但随着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乔乔最终眼一闭，心一横，猛地点了点头。紧接着就是一阵天旋地转，乔乔一声尖叫还卡在嗓子眼儿，就被梁继泽扛在了肩上。
梁影帝，
助理们惊得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
您这是？他中暑了。
梁继泽轻飘飘地扔下四个字，也不管惊掉了多少人的眼珠子，直接大步流星地扛着乔乔离开了湖心亭。被留在亭子里的助理们看了看头顶上觅食的瓦片，面面相觑，这地方怎么看都不像能让人中暑的样子吧。
怎么回事？梁先生怎么扛着那个十八线走了？
阮青提着裙子一路小跑着追过来，急得脸上的眼妆都开始糊了，也不知道。
好像是中暑了。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回道。
中个屁，亭子里晒不到热不到，他面条做的呀，站着就中暑。
阮青气得七窍生烟。
你们谁知道梁影帝休息室在哪儿？赶紧领我过去。
助理们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把嘴巴闭得像蚌壳，都当自己是哑巴。开玩笑，得罪阮青不过是被穿穿小鞋，忍忍也就过去了。这年头谁没碰上过几个小人呢？可要是没经梁影帝同意就泄露了他的位置。几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不敢再想下去。不远处将所有人的表情纳入眼底的杜小双脸上的笑容也渐渐冷下来， 他看着乔乔离开的方向，眼神复杂，丝毫不像一个16岁的少女。梁继泽关上门，把被颠得满脸通红的乔乔放到地上。乔乔小声咳嗽了一下，梁继泽一只手端着一杯水递到他的面前，乔乔这才自进入主片场后第一次正儿八经的打量梁继泽。男人正不耐烦地把假发套从头上摘下来，柔软的黑色发丝铺散开，衬得他的五官冷峻而深刻。他注意到乔乔打量的目光，于是微微侧过脸，薄唇轻轻勾了一下，嘴角的弧度近乎锋利。
我还是比较喜欢你带着项圈跪在地上撅着屁股的样子。
乔乔顿时低下头不敢再看。他能听出来梁继泽说这话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这个男人身上有着一种黑暗和邪恶纠缠在一起的气息，就算他表现得温文尔雅，比谁都绅士，但乔乔就是能感觉到那些潜藏在俊美人皮下的恶意。为什么是我？
我说了，你撅屁股的样子我很喜欢。
梁继泽退下手上的玉扳指，随意扔到桌面上，玉石与玻璃桌面碰撞出清脆的一声响。
A 鞭子的反应也很可爱。
梁继泽走到酒柜前，给自己倒了小半杯酒，似乎陷入了某种迷迷的回忆中，脸上是显而易见的痴迷，
皮肤很嫩，一下子就红了，像被人划了一刀。我倒真想在你身上开一刀试试了。
是你？
乔乔猛地反应过来，
那个拿鞭子抽我的人是你。
感觉不是很好吗？
梁继泽舔了舔自己的犬齿，眼睛肆无忌惮地扫视过乔乔的下半身。
你下面的小嘴咬得可真紧呢。
你……
乔乔一时不知是被恐惧还是气愤，噎得说不出话。他狠狠瞪了梁继泽一眼，转身就去开休息室的门。可无论他怎么拧转门把手，休息室的门都纹丝不动。
我说过，你跑不了的。
梁继泽把杯中残余的酒液一饮而尽，缓慢地伸手解开自己的领口盘扣，露出被绸缎包裹的一段紧致的皮肤。
软情那种货色我实在看不上眼，倒是你这样的还比较有意思。
抓住一只麻雀有多简单？乔乔痛苦地仰起头，死死地咬着自己的嘴唇，强迫自己把已经涌到嘴边的呻吟咽下去，但泪腺到底不那么听话，一呼一吸之间，眼泪已经大颗大颗地从脸上滚落下来。
傻孩子。
梁继泽缓慢地把手指从乔乔下身泥泞不堪的小臂中抽出来，一边粘了粘指尖上残留的黏腻液体，一边用颇为宠溺的口气说道，
才吃进去3个小柱子，怎么就哭成这样？